欢迎光临洗浴中心，加微信 xyzxh333 进听友群。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洗浴中心，我是小马。我们今天想要来聊一下关于2024这一年大家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今天呢，就是冲冲没有来到现场，他去忙着加班了，显然他是没有时间来回顾他的2024了。我们今天就请到了两位好朋友，一位是汉汉，一位是十七。
大家好，我是十七。
大家好，我是汉汉。
那我们如果说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你的2024，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会觉得今年是从零到一，就是感觉今年可能在事儿上会做的更多一点，对，就是这种。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2024，应该是改变。
哎呦，抛了个钩子。
比如说我从未婚变成了已婚。
哦哟，这刚开始就很高了我们。但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嗯，
汉汉呢？
我觉得我的2024年是比较充实的。可以用充实，对，我发现我这一年的在路上的时间会比更长一些。
哦，
嗯，
路上就是说你出去旅行啊，或者是
对，
这真羡慕，
真羡慕，
在路上长，我是在通勤路上长。我就是那天还看今天到底在做什么，好像。今年大概从2、3月份开始，然后是开始慢慢做的视频，然后播客大概也是在这个时间，然后就是和冲冲啊 S 姐，然后和大家一起每次请大家来录播客，然后一起这样，就是发现时间真的过得挺快的，
是的，
然后就慢慢就到现在了，对，都是一个就从还没有这个事儿，然后就也没想好，然后就开始做了，然后做了之后也是因为每次请大家，然后大家都很支持，然后慢慢的就是一期一期的，觉得还挺奇妙的这个事情。
我是就是我在8月份吧，还是9月份的时候，然后小红书这个时候打个广告，对，
没事，你就说
对，小红书上面突然开始给我推很多大量的那个就是 ADHD 的这种文章，
哦，
对，然后我不知道是触发什么关键词
了，对
啊，
这
是
为什么会给你突然
对，然后就感觉好像这个东西还挺流行的一样，然后我就问了冲冲嘛，然后冲冲那个给我推了一个公众号，我就去测，然后发现我就是非常高的这种可能性是，
哦，
对，然后
ADHD
感觉我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发现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改变。如果我之前知道有可能自己有类似的这种，你说这是算一种病症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情况，我可能就会很沮丧，然后但是当我发现我有可能有 ADHD 的时候，我好像是一个很兴奋的状态，对，这个兴奋是指就好像我小时候的很多的行为，然后一些事情，他们都像一块拼图被拼上了一样，就是
哦，原来我是因为这样才会这样的，
对，就是跟自己小时候突然就和解了。
我觉得我从一开年的时候，在春节的时候和我的朋友小自然，就开着车去到了小马的家乡，十七的家乡了，
是是
对对，
山西。
然后我觉得
啊，不对，大连
，对，我觉得就是从开年的那时候就定下来了，这一年可能都是在路上，对对，
哇，
哎，那汉汉竟然在路上，你有做一些就是记录或者是？
对，我其实这是我在路上一直想干的一件事，但是发现其实前两天还在想怎么拍摄，但是并没有执行下去。
我明白，那可能就是你假如说你到哪儿，你就把手机往那儿一摆，你也不管别的，你可能就记录很多的东西。
对，因为我自己要是一个人的话，可能会不太愿意去记录，而且觉得很麻烦。我觉得就是可能一个人的话就是享受好在这个地方，或者有两三个人在一块儿的话，就享受好这个朋友之间的这种时光会更好一些。
哦，哎呀，真好温暖呀。
但是当拿出手机记录的话，就感觉是一种工作，就会给自己有一些压力，反而就是玩的话会玩的不是很好。
对，是的。说到这我真的很佩服小马，我觉得小马做视频日更，然后到慢慢的也是就是会过几天更新，但是你更的真的很频繁，而且剪的也很，就是每天你应该都在剪视频的感觉。
我特别容易就是把一个事儿做成流程化，我特别容易把一个事儿变得像那个给奥利奥画图案，什么给那个曲奇饼干点豆那种，就是刚开始初期我就会想的怎么样把这个事儿给做会，然后做视频到了后期之后也大概知道什么时间写稿，什么时候拍，什么时候剪，之后我就会觉得，哎，这真的跟一份工作一样，就是感觉突破不了那个流程化的东西，我就觉得每天好像我会做，但是没有办法把它完成得更好，这个就是我现在特苦恼的一个事儿，
也是我特苦恼的一个事儿。
是吗？你会在这个方面也会有苦恼？
对，我可能还没到你的那一步，就是流程，我是觉得就是一种比如说像你可能会知道我今天要剪视频，我今天要录视频，然后什么什么，我哪天要想选题啥的。然后我在做的是一个音乐账号，就是我就弹琴，我要选的选题就是我要弹什么东西，对，然后以及我从哪个角度拍，还有练习，但是我始终都没有办法把它固定下来。对，我之前想了很多，比如说我周一那个想，然后周二开始弹，周三开始录，周四剪出来，就是之类的。没有一次是真的按照这个计划ADHD
哦, 哦，那你是假如说会在这几步的哪一步会卡住？
我会因为其他更多的事情而
把这个推到后面，
对，把它推到后面，或者干脆就不做了、
哦、
对，或者是可能更新很频繁的更新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定时定点的更新，然后呢再就是像，然后等我再想录的时候，就像汉汉说的，就不想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对，觉得这个流程就是当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觉得哇好复杂，对，就在我的脑子里它变得很复杂。
哦、
明
白。
我对明年的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把它流程化。
哦，就是把这一波先推进去再说。
对对对
啊、其实也挺好的。
嗯，
就主要是可能有些事情粗了想就感觉还行。比如说拍一个视频，我就觉得管它先拍了，然后我剪我就用剪映，我就傻瓜剪法，我也不加字幕了，我就先把它剪出来。然后后面可能慢慢你就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需要更好一点，然后慢慢就会更好。对。就这一年大家更在重点的地方是呢，比如说工作啊、情感呀、人际啊，这一年。
我觉得我的2024年就是平平淡淡的就过去了，但是、哎，这个感情生活嘛，就是还看明年，就很多不确定啊。
哎呦，哎，
对对，感情的事就先放一放。
哎呦，这越说要放，这就越好奇呢。
那就等明年吧。然后工作也是今年实际上可能跟这个现在的大环境可能也有关系，也是一个就是很平淡的一年，对、所以呢可能就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去出去转转，去找
一看看玩，
对，
玩
一玩，然后找一些新的一些机会，
还是有钱，
还是这不是有钱的事，就是现在是原来都是坐飞机去，现在都是、
跑着去、
都是开车去，因为开车能有
便宜一点，
对，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2024年还都是比较快乐的，就是、
哎呀，这就很好，
对，
这就很好了，
对
对
对，
看看呢，就是还是在很关键的时候，还是也帮了我。就是汉汉，我们之前一块做那个西装店嘛，在汉汉的西装店里面，那个是2023年还是什么时候来着？
应该是2023年年初吧。
2023年年初的时候，
就是疫情刚放开的时候。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刚把那个完全算是一个全职想做喜剧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时候汉汉就跟我说，他说，店里面有新媒体运营，你要不要来做？然后每个月也会给我开一些，刚好这个生活费就能刚好过去。所以就是，哎呀，就觉得汉汉真的在那段时间确实是很帮我，虽然我也没有做什么。汉汉每次看的那个号，小马啊，挺好，挺好，店长你过来看看，笑死我了。但我确实就是我现在确实也是关于就是新媒体运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因为我发现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在卖一套这样的课程，就教你怎么样打造你的什么人设这种。
对对对，
我有的时候看了之后真觉得挺唬人的，但是真的会有很多人去学。
是的，我们都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就不提名字了，对，然后他就是学了很多嘛，我感觉他花了好多钱在这个上面。
那他现在有这样反馈？
对，当然有反馈，他 也对，他也在 就是他现在可以教别人了。
哦，
对对，但还是很厉害的。
有一些学对了，还是有一些含金量的，
嗯，
看起来
是。
嗯，
哦，说到这个，我还真的是在，哎，为什么这个话题跑到新媒体了？但是
没事
呢，就是我也是在三月份的时候，然后是我的一个朋友介绍嘛，然后就是差一点去签一个 MCN 的公司，对，
就是他来帮你运营这个账号，
对对对对，类似于这样。但实际上我们对接了接触了之后，发现是我自己来运营这个账号，然后他来稍微的对指导一下，或者说如果这个账号起来了，他会给我一定的扶持，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之间呢，也不需要签什么大的合同，比如说你要是账号不做了，你就要违约呀什么，也没有这个。但是这就导致了，怎么说呢，就是我的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因为没有责任，
嗯，
没有那，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说到那个2024的改变也是一个在这个上面，就是我之前因为我弹钢琴嘛，然后就会，
嗯，
弹钢琴这个事儿本身它是一个非常线下的事情，
嗯，
对，就是教学的话，它一般都是一对一啊，干嘛干嘛呀这种，所以它很难去真的把思维转变到线上。然后今年就试着往这个方向去做了一下，
嗯，
对，其实是23年就开始了，但是23年没有什么起色，24年依然没有什么起色，但是比之前的话好像摸到了一点它的这个
门道，
对，门道，对，所以这可能也是我改变的一个地方，嗯，
知道了就知道这个门道有多深，
嗯，
就知道它有多难。
有，对对对，大家有一想到就会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时刻吗？比如说开心的、不开心的、负面情绪的、很抓狂的那种时刻，
我觉得我应该是，我印象深刻的那个点应该是在婚礼上交换戒指，或者是读誓言，但是不是，就是在座的两位其实都去参加了我的婚礼，
是的，
嗯，
但是你们都不知道我在门外等着的时候摔了一跤
啊。
哦，
对，那个时候变成了我最印象深刻的时候，
嗯，
对。
哦，那个是为什么会摔滑吗？还是
不是，是因为裙子太沉了，
哦，
然后我在一直抓着那个裙子的时候，它的重心是不稳的，它的重心会整个带着你往后倒，对，然后我的那个，而且我伴娘都不知道，因为伴娘都被关在里面，然后，
哦，
对，只有一个伴郎在外面，然后还有一个是他们那个就是工作人员吧，然后他就把我过来把我扶起来，然后我工作人员说你上台可千万别摔啊。
你说废话我也知道。
给我说的我都紧张坏了。
我其实印象最深的实际上就是17被求婚的那一天，
我们都在，
对，
我们
都
在，
咱们
都
在
这一年，因为17的婚礼让我们有更多的连接和，
对，
在关键的时间上面都见面了。
对，
对，
因为当时是我第一次帮助人来求婚，
我天哪，就真的说到17和万里的婚礼，就是虽然说我们回顾2024啊，但是这个话题在今年我们三个最起码是逃不开的一个话题，
绝
对
逃不开。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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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从今年的准备那个，
从去年的这个时候，
哦，对，去年的时候，
实际上就开始准备。
哎，求婚是在什么时候？
1月17，
今年的1月17。
对，
去年的时候，我记得万里过鬼鬼祟祟的，万里就是17的老公，
嗯，
对，现在是老公了。
嗯，
然后就那时候鬼鬼祟祟的，
嗯，
在那边密谋一些什么东西。
对，
我也在汉的店里面，在就是那时候也在工作呢，在汉的店里面。
嗯。
哎呀，
你们太能瞒了，你们演员真的，你们全是演员，
还行对吧？
还太行了。
你说奥斯卡那时候不颁给我们，颁给谁？
哎，
就是
我们是青年路这个最佳男演员，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汉汉啊，
嗯，
就把这个求婚这个婚礼的重视度已经在各种优先级之前了。
哇，
我就是我说
太感谢了，
哈哈，你看这个视频，等会儿我的蜡烛还没做完。我说谁求婚呢？
对，我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在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之后，我们哭也哭了，笑也笑了，然后万里开始介绍说这个是汉汉老师准备的，
是
那个是汉汉老师准备，这个也是汉汉老师准备。
嗯，
我想谁跟我求婚呢？对
呀，
啊，当时蜡烛是自己做的，
这个太厉害了。
对，蜡烛
到现在都没有烧完，
太多了，
太多了。
这个是我2024年印象
参与度也是很高的一件事情，
对
对
对对。你要让我回想起全年能记得出来的日期，就是1月17号。
哇。
嗯嗯，
现在想想，就是除了我自己的事之外啊，
嗯、
第二件事情，那就是万里和十七的这个结婚的全流程。
感谢大家。
第二次我们就是到婚礼现场了嘛，
对，
就是然后切换到山西太原，
对，
然后那天去看婚礼，就你们这个习俗还挺逗，还吃饺子。
是的，是的，对，吃饺子那个也是特别好笑，我觉得他。就后来我们俩对口供，然后说他那边的亲戚是跟他说，你一开始多多吃，然后到后面你就吃慢一点，小心，就是象征性的吃，然后让一让人家十七。
嗯，
我没管这个，我就是直接猛猛塞，
猛猛吃。
对，
十七是真先吃完了。
是的，
嗯、
我就一点都不让着，我太想当家了。就他说，哎，怎么就你就吃完了？
怎么就吃完了？
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
对于我来说，在2024，我觉得不光是在路上去看了很多东西，而且还有很多跟自己和解的东西，就重新开始尝试自己不敢的东西，或者是之前知道自己就是
不擅长
的，对，我去要多尝试一些。这可能是我今年的一个改变，因为可能手机里的那个照片相册会有时刻提醒自己，哎，去过哪里哪里哪里。对，
也是跟自己和解的一种感觉。
对
对，因为我现在30多了，在啊，就是30岁之前
能想到哈哈，就是对于这个30岁年龄还是挺在意的。
是吗？
对，那既然说到这儿，那就是展开说说。因为我工作比较早，所以呢，就是我给自己刚工作的时候，我觉得30岁是一个目标。但是30岁我现在过来以后，我发现很多事情并没有像当时设想那样完成，所以呢现在就是慢慢的和解。当时快到30岁的时候给自己下一目标，就是中国的每个地方省份我都要去一遍。
哇！
然后当时也都去了，但是都是走马观花的去，可能也没有去了解过一些的具体的一个内容。
但全国你已经很多地方就是基本都去了，
就是对对，省份可能都到过，但是可能每个省还有很多很多小的地方。
咋？你要靠导游啊你？
导游
做旅行博主了
是
吧？
过年的时候没有事干，我就跟小自然商量，哎，也没事干，就是说走就走的。可能初二晚上还是初三，我们就我说咱们开车去吧，因为去哪儿的火车票也不好买，飞机票也很贵，咱们开车还高速还免费，然后就开车一路向北，到了唐山、沈阳、大连，对
对，
一路。都还挺好的，
看了看我们的父母。
对，
在车站等着，哈哈。我妈拿着麻糖，哎，
哎呀，真是到他到大连的时候，正好是万里的父母上门提亲，
我都赶上了，
都赶上了。
哦，你是真的是去了十七家吗？
没有，见了万里的父母。
哇，
对，
什么都赶上了，
什么都赶上了，
我的天哪！真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你就是我们俩婚姻里的那个 Steve 是吧？
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Steve。
然后今年就很多地方都去了2次吧，比如说
分我一次也行，
好幸福。
对，然后因为上半年我觉得工作可能还会多一点，可能去一些地方是因为出差，但是下半年可能就是，这个工作也没什么工作可干的，那就自己出去转转吧。那可能就上半年和下半年的这个分别可能会比较明显。
其实我很羡慕汉汉的一个经历，就是虽然你总是说就是工作比较早，但是你工作了这么长时间，见的人啊，去的地方呀，经历的事情肯定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还行吧，下一期再想个主题我再来。
对，这个还是我其实一直都还挺好奇你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么你如果早出来工作，你肯定也是遇到过很多坎儿啊，或者是肯定也就是被人就刚开始刚接触社会嘛，肯定也会遇到一些
坏人。
对呀，啊
嗯，
所以但是汉汉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是很开心，一直没有说什么有负能量的这种，这个就很厉害。
所以我们都要乐观面对。
对，那所以你得伤的得多深才变人。
不相信了，
每天回房间啊又哭，
一开门
啊疯了，关
门
啊疯了。没事自己带一扇门，门前门后的。对，今天我年初的时候好像是去了一趟贵阳。贵阳去，
对对对，
这个是真的，啊，太好吃了，贵阳了。而且但是贵阳物价也不便宜。
是吧？
嗯，贵阳物价不便宜，这个是挺让我吃惊的。
它是个旅游城市嘛，可能、
嗯、
可能是因为这个。
那太香了，太香了，从来没有吃过。它的那些菜都特别下饭，我就是特别喜欢吃什么成都，我那个湖南，然后这种、
啊
就是、
辣的这种，
对辣的，然后它很下饭的这种菜，我其实感觉、
嗯、
吃这种菜口味还挺重的。它有一个菜叫牛鳖，好像叫、
嗯、
牛鳖。嗯，当时就是他们的店都不是说像咱们这种好像在城市里面就是什么点餐这种特别流程化、
嗯、
特别方便、
嗯、
他们就是到那个窗口那边、
嗯、
你要排队你要去点，点完之后他就给你上一个锅，一半是有那个牛鳖，一半是没有牛鳖，它就是很苦的、
嗯、
那个。然后当时我干吃的时候，我哇天哪，完全就是对我来说有点像吃药似的
啊。
但是他好像有些人他就能吃得惯，但我觉得这种味道也是一个挺新奇的一个味道、
嗯、
就对于我来说就特别新，感觉在吃草药那种感觉、
嗯、
好像就是牛的肚子还是胃是吗，就是它刚吃进去不久它就得嘎了、
嗯、
就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为了给人吃新鲜的牛也得
哎呀
对，就是但这个味道就是还挺新奇的，从来没有吃过。
是、
嗯、
然后他们的哎呀大米饭拌着那菜，哎呀太好
了，太香了，
太
比较下饭。
对，
哎呀，
因为就是旅行我也觉得能见到一些不同的人，他们那边哦，我之前上网刷的不多，然后也就是跟着当地的有司机、
嗯、
司机就跟我们说他们之前在那边举行过村 BA。
嗯，
哦对
村 BA
对村 BA 就是
村超村 BA。
对村超村 BA 都是他们就是特别纯粹的活动，就是还有一些明星啊什么撒贝宁，就是撒贝宁对对
没事
撒贝宁
不够钱
不够钱就显着没文化我觉得然后去很多明星就很纯粹的去跟他们一起去参加比赛，也没有什么那种赞助商什么的，就是他们自己举办的、
嗯、
然后当时在抖音上面什么还挺火的、
嗯、
这我也是到当地才了解的，
就很纯粹的一个活动。
对、
嗯、
没有商业化、
就是、嗯氛围也特别好、
嗯、
就感觉没有被污染过那种。
对
我就觉得哎呀每个城市都有它这个魅力，就还挺棒的。
是的，
嗯，
你在武汉也是吃了好多好吃的，感觉一睁眼就是吃，然后一直
真的
对一直吃到走之前，有一种那个
豆皮
对、
嗯、
豆皮好吃，
太好吃了，天哪。还有一个干煸藕条
哦，
对、
嗯、
就是他，我就在想肯德基什么时候能引进这个东西。
肯德基为什么是肯德基？
因为它跟薯条很像
哦，
对就是那种条条。
那你们有吃那个藕汤吗？
吃了
哦，那个还是很有名、
嗯、
对吧、
嗯、
就是大一碗嘎嘎吃，
太好吃了。
是吃完面食再吃藕汤真在肚子里发起来哎呀妈呀，我感觉这些面粉要把我打晕了
我前段时间一直在云南，可能过了十一之后长期在那边。我刚去的时候大家其实也会想云南有很多美食，我当时去的时候也知道哇好吃的太多了，真的是什么米线呀、
嗯、
这个很多火锅呀或者是
烧烤啊，
对这个傣族的一些有很多好吃的。
真是一次没去过，你快多说说。
对
菌嘛吃蘑菇
哦，对、
哎、
小人然后就是我当地的就是朋友就跟我说太难吃了，这些我太不想吃了，他都吃腻了。但是我觉得我理解不了，我觉得这么多好吃的你怎么会能吃腻呢？
哦，
然后直到吃了大概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太想吃北方的东西了吃腻了，好吃的东西吃腻了。
我现在一直想的是你吃腻了往我头上扔
但是回来之后回来几天你会想这个东西啊，对对对对
对，
也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是、
嗯、
北京有什么好吃的云南菜吗？
好好想想吧，北京
想想吧。
你是不是今年还去新加坡看过伍佰的演唱会、啊、
对对对对、
哦、
我今年去还看了还跑了马拉松，还看了 国足对新加坡的比赛，就是去了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那边嘛，然后只要有一些跟国内有关的活动他就邀请我去、
嗯、
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票他说哎票我已经帮你买了
啊，
这个你到时候过来然后他可能也想见我，因为他在那边的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多，然后呢有一些国内的东西我要帮他给带过去，因为他有孩子了嘛，国内的东西会比较便宜，那边毕竟比较贵、
哦、新加坡物价高是吧。
对对，然后包括今年去看伍佰的演唱会在新加坡、
嗯、
我还带了一帮朋友一起去看、
嗯、
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 新加坡的每个大街我都很熟悉。我觉得
新加坡大吗？
很小
很
小，
哦，
就朝阳区这么大差不多。嗯，对对，
新加坡一个国家只有朝阳区这么大。
对，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然后让我来当导游。
那咱们是不是甚至都能骑单车
对
环游？
对，就可以骑到了。
然后每次我去的时候我就直飞，就是北京到新加坡，
嗯，
回来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转一下机。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没有地方玩，这样我转一下机我还可以去
周边玩一玩，
一个地方去看看，然后去有的时候在澳门，有的时候在深圳转机，
嗯，
可能有一天两天时间还可以去转一转。
嗯，
对对，然后增加一下这个旅程的惊喜感吧。
哦，
毕竟这个太单调了。
哦，那新加坡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嗯，或者是它比较
新加坡可能就我觉得比较好玩的，嗯，其实
嗯没有。
对，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玩，因为在我带了好多朋友一块去新加坡玩嘛，
嗯，
就是去看演唱会的时候，
嗯，
他们有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去新加坡，他们会做很多很多攻略，
嗯，
就比如说那个就是在这个圣淘沙上有一个这个飞车，叫什么天际飞车。
哦，
然后我说我都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我来过这么多次我都没有听过，
嗯，
我问我当地的朋友，我当地朋友说我也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嗯，
然后我们就去了，去那就相当于一个大公园里边的一个，从山上坐一个小车滑下来，然后价格很贵，
哦，
然后呢然后我们买了四，就是它分单程双程和四程，
嗯，
就是你可以坐四次是合下来最便宜的，
哦，
然后大家说来都来了就买最贵的那个四程，坐一下坐，
哦，
坐爽玩一次就觉得一点也不好玩，
听起来有点像红螺寺爬到山头坐缆
车下来，啊，对，然后你要排队，你要排很长的队，等于那一天实际上都在，
啊，
而且那边很热，都很累，很中暑了，然后晚上还要看演唱会什么的。
哦，
对，新加坡要玩的话，其实刻板印象可能觉得新加坡这个物价很高，
嗯，
但实际上真正吃饭的话，它的一些小的小摊，
嗯，
他们小贩中心物价其实吃的还是不是很贵的，
嗯，
除非你去当地可能去点菜的那种餐厅吃会贵一些，
嗯，
但是那些在北京都有什么海底捞这些，
没想到这么北
京
啊，对，就比较当地的可能会便宜一些，
嗯，
所以就是除了这个住稍微贵一点，其实你去玩的话，嗯，就是成本不是很高，嗯，
哦，
嗯。
汉汉真的要如果做这个旅行博主，
对，
那个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明年没准就当旅行博主了。
其实对于像我这种也没有既没时间也没有金钱的，就是还是挺喜欢看别人旅游的。
好的，
嗯，
那我下次记录一下，我把这个当成工作，2025年的目标。
别当工作，真的，我就觉得你首先得自己觉得有意思，我觉得好玩的，
嗯，
你就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嗯，
也不用长，你30秒钟都我也有愿意看。
我觉得就是我可能不敢卖的一个点就是我自己给自己拍，然后我觉得。当我要说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哦，
我觉得这也没有多大意思嘛，
你先写下来嘛，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体验，
嗯，
或者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有一个什么体验了，你就先把它大概的写下来，
感受描述，
嗯，
对，
嗯，
完全不难，
对，再对着。
好的，那我2025年的目标，
对，完了给他安排工作了。
哦，我今年入了一个新坑，就是文玩，
嗯，
就是，
嗯，
对，
啊，葫芦
和手串，对，
哇，
开始了，
对，
嗯，
对，我今年真的是很神奇这件事情。本来是我的一个队友，然后他是自己做那种手串，然后他在潘家园摆摊儿，那会儿还是夏天呢，然后我们是去找他玩，找他玩的过程中，我就被旁边的东西吸引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串之后回去发现，就是我看那个店主就是嘎嘎盘的嘎嘎响，
哇，
我说这怎么做到的，我就开始学，我觉得那个手法特别厉害，叫绕指揉，我觉得好
像一个手功法
的，就是一种功法，对，然后盘的飞快，然后我就觉得，太厉害了，我就开始回去学，一下子就扎进去了，然后我为了这个东西开始学习了自己做，因为我发现网上卖的很贵，最开始买的是成品的珠子，成品的这种东西开始穿，然后再到后面的话就开始买一些非成品，然后自己打孔， 顺便还就是入了葫芦的坑，就喜欢葫芦，然后发现这个网上为了赚女人的钱，真的是，真的真的，就是你印象里想象的说玩葫芦或者玩手串什么的，都是那种
老头
对，或者是大爷啊，中年男子，但实际上完全不是。就是你去搜一个词条叫文玩女孩，你会看到那种特别漂亮的东西，对，他们把那些什么什么手串啊，什么各种材料的东西啊，然后刻了很多的那种可爱的东西，比如说，蜡笔小新或等等等等，
哦，
对，
它有一种融合的感觉。
对，然后它就是为了，然后我也意识到，就是很多女孩实际上，因为 我那会儿蹲直播间，哦，我今年也是因为这件事情第一次在直播上买东西。女生真的很容易为可爱买单。对，实际上可能
好看的
东
西，那个叫什么
粉红税、
啊，
对，粉红税，
粉红税
真的很容易为可爱的东西买单。我最开始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完全就玩那个小葫芦，我完全不管它的那个质量是怎么样的，只要它打扮的可爱
好看。
就它甚至不是这个葫芦形状可爱，而是它打扮的可爱，就是它给它上面画很多东西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今年也是算是交了第一份这种学费。
那反着想，如果说你会被这样的吸引，那反过来可能假如说你也展示出这样的东西，别人可能也会来买了。就
对，有可能。然后那会儿上
新的商机
对，
就是太上头了，之后我就做了好多，我现在还有一箱。
那赶紧摆摊啊。
对，赶紧摆摊吧，就是对，就想去摆一摆。
我可以做蜡烛卖。
可以，真的是手艺，
真的是可以。
今天开始我身边朋友说买盲盒，因为我知道泡泡玛特，对，我没想到会这么贵。
对
啊，
我不敢理解，就是
七八十块钱。
对，这也是我那个朋友，新加坡那个朋友，他说，哎呦，就是新加坡可能不好买，但是他那边也有泡泡玛特，他说有一个叫糖胶的，然后拉布布。我第一次听听，我什么什么拉瀑布，拉哪儿了？
哎呀！
然后他给我看这个手机壳，他说这个毛茸茸就叫拉瀑布。
拉瀑布，
我可以说吗？我觉得说句冒犯话，我觉得它好丑。
对，然后他说这个买不到，我说这有什么买不到？我说满大街不是都是这个泡泡玛特，那怎么可能买不到吗？我说你放心，下次我去我给你带过去。我现在就是只要路过商场有泡泡玛特，我都会转一圈。然后
真没有，
就是真没有。然后
没有那个拉布布是吗？
拉布布糖胶款，它专门有一款。
对，
我认为是盲盒，就是有一个款买不到。我说你十二个，它那一盒都你们都买了，怎么着都会有吗？
好像还
不是
这么回事，
不是那么回事。
对。
然后呢，我只要我一去，就是旁边就有一群。就是年轻的小伙子在那摇
真的，我也有的时候去泡泡玛特什么也看各种人在那摇。我说是怎么来了一帮调酒师吗？他真的能摇出谁是谁？
他们应该是能摇出配重，好像是还是怎么样的，就术业有专攻，真的
跟买西瓜似的那种。
他可能就是这个形状哪里胳膊多出一块能摇，但是盒子里边还有一个小包装。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好摇。然后我就在闲鱼上也看嘛，因为我说这东西买不着，我已经答应人家说给人带了。闲鱼上我看好贵呀，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会这么贵？
今天也逞了一次能，这是。
我心想一个星，我不敢相信，
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我也很难理解这件事情。我自己也会买盲盒，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什么露露珠什么的。但是呢，我就属于那种。我开盲盒的目的是为了开的那一刻，就是看我能不能猜中它是什么。对，如果我猜中了，我的这个就是怎么讲，颅内高潮，就是我就已经到达了我买这个东西的顶峰。
那我觉得买彩票可能更好一些。
是，对，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这种类似于这种心理，但。好像很多人更多的是他要集齐这个东西，或者是就是他享受那种买的时候的那种快乐。我自己买葫芦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在那段时间对我来讲好玩的永远是下一个。对对，好玩的永远是他还在路上的那些。对，对我来说，对，
我觉得这也是粉红税之一。
某种意义上的粉红水、
它如果不好看的话也不会去想买的。
对，它也带动好多产业。我有时候在网上刷视频会看到那种把盲盒里的那个东西，就娃娃，然后放到手机壳上，就做成奶油胶手机壳、然后专门的放这么一个，对，也挺厉害的，就是养活了不少手工博主。
新赛道，
新赛道啊，已经是旧赛道了，
旧赛道。但是有人新，但也有新人往里掉。如果我的话，我要掉进去，我也是个新人。
是的，
我也关键，其实我感觉好多坑毙的，就是因为没钱
啊，真的
就可能就是看看热闹，然后我就走了。
今年不是第一次开始玩直播嘛，就是看直播，掉进了一个新坑，就是那个对对碰，对，碰了。大概200块钱的零食，对，对碰也挺有意思。
对对碰是什么？
对对碰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玩过羊了个羊？
对，
玩过。
就是它是那种
连连看，
对，它是那种实体的版的那种像麻将牌一样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它卖的是辣条，然后呢，你花19.9块，你可以十碰，就是十给你拿10张牌下来，然后你自己会挑选一种图案，比如说那个羊了个羊里面有很多什么火堆啊、什么羊啊之类的这种，然后你选一个，比如说我选了火堆。那么只要他在这个翻出的这10张牌里面，他不是19.9块10张牌吗？翻出这10张牌里面只要有一个火堆，他就会给你再加一张牌。对，然后呢，如果你这两个里面有一对能碰上，那比如说有两个火堆碰上了，或者两个草碰上了，他就算一碰，然后他就会说什么那个小姐姐真的是非常厉害，就恭喜欧中，然后就
哎呦，像那个荷官在线发牌，
就是那种感觉，会叮一下，就是恭喜欧中，再给宝宝加单，然后就开始给你加上那个牌。比如说你19.9块，他会保你发40包。那这个所谓40包，就是他会你最后是碰了多少次，然后他会给你发多少包那个你买的那个东西。我后来发现了一个，如果他说保底40包，那你大概率会碰出60包左右，如果你运气特别好，你能碰到65，但不会超过这个，就是他自己的一半的那个价，不会到80。对，所以，但是当他随着你的那种碰的越多，你就会有一种自己多么多么幸运的这种感觉，你就会想要买更多。
哇，
对，我就是这样的，就花出去200块，19.9块一单呢，我花出去200块。
哇，是啊，
他就是利用你的这个。想要欧中的这种心情，
欧中，
欧中，
那它跟拼多多又不一样，
不一样。拼多多就是那个东西就实实在 在
就便宜就行了。
对，
嗯，
但是你这个东西
有赌的成分，
对，有赌的成分，
只要加上了一点这个，它可能就会有人过来想要去赌博，心理
是的，
可能哎呀很厉害，这些
很厉害，怎么做到的？
既能做到商业，又能做到心理啊！
对，
两拨人凑一块了吧？
厉害呀！
这不就这就是所谓的应用心理学吗？
今年还有没有就是说比较想要去特别说一下的事情？
今年可能在即兴演员这件事情上，也是跟自己有点和解的感觉，就是，
和解，
比如说自己的团队，然后前面可能有一些就是互相之间有一些搭不上啊，或者之类的这种，对对对，这种事情，我以前的话我可能就会死磕，对，就是拉着大家一起磕，
就是过不去，
过不去。今年的话好像没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了，觉得如果实在不行就算了，对，就会有这种心理冒出来，但是他究竟之后会怎么样我也不太知道，我还是觉得还是要抱着希望去看。
那还挺好的，就不会，那这样看起来他可能就不会说总堵在这儿，他会很快的就通过去，
对，就是尽量快的通过去。
2025年有什么，有没有对自己的一个什么什么期待？
我想先把2024没有完成的东西试着完成，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
视频，
对，能够稳定的更新。然后2025年可能想尝试开始稳定的做直播，对，因为之前其实试播过一两次，然后就是后来就放弃了，对， 时间啊，各种什么方面都不太合适。然后明年的话，因为明年要搬家，所以打算就是搬一个离工作室近的地方，对，这样的话就能够去工作室
方便一点，
对，做这些事情方便一点。可能目前能想到的都是三月之前的一些目标，对，
哇，那还挺细的，三月之前，
因为如果说一整年都完成这一件事儿的话，感觉也不太可能，
也有点
对
太对。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是的，是的，
嗯，
对，可能就是这样了吧。在自己在即兴上，可能也没有太大的目标。明年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就是，因为今年不是在团队里面有，就是发现了自己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搞公开的排练，然后是想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玩，但后来我发现，实际上这个和是对这个团队没有益处的。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明年会把这个事儿分开，就是想搞一些对叫什么体验课之类的这种工作坊之类的这种东西。
哦，这个也挺好的。
对，
其实是的。
对，这样的话就分开了嘛，分开了之后我自己也轻松一些，然后而且还能可能能吸引到一些新的朋友来一块玩。
其实就是把公开排练变成大家一起来学习的这个形式。
对对对对，就是不是一定要跟自己的团队强绑定，对，就是团队的人不想来就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可以约一些新的朋友，
开放一点，
对，开放一点，
自由一些，
对，是的。
我的2025年的规划其实跟实际差不多，就是可能也是前上半年的前几个月的一些规划，因为可能计划赶不上变化嘛。然后我呢也是可能偏想做直播，但是我可能是直播电商去卖货，
卖点东西，
卖点东西一些，
这也挺好的。
对，也是前段时间在云南在学习的这个项目，做学直播去了，然后所以就2025年可能上半年可能先试一试，然后这个直播。
小马有什么计划？
哎呀，我确实没有怎么想，就是说有一个什么明确的计划。感觉现在事儿其实不少，但是就会觉得希望能，因为今年感觉是从零到一，但是从一再往后其实还挺难的。我觉得你如果想要做到一个质的飞跃，那可能就是得花更多的时间去钻一个东西。
是的，
反正明年我反正说话都是就是可能比较往事上走，也比较硬板硬，但我也改不了，我就接受这一点，我就觉得明年能有进步吧。这个进步可能比较笼统，但我希望就是从假如说要写一个作品，那希望能变得更细一些。对，就是这样就可以。
我觉得小马今年其实做了挺多事情，
做的是多，
自己的这个账号，
对，
包括咱们这个喜剧中心，实际上都是从今年开始的，对，
对，
从一到，我觉得零到一是一个很难的过程，现在只要到一了，之后可能会更简单了，
一还能到零，你说？
希望我们喜剧中心能够听众朋友们能保持住，然后明年这时候再来。
再多一位，
对，
一加一
看起来好像是我自己在做，但其实大家比如说和虫虫啊，和 S 姐，和大家每次约的时候，其实如果大家不支持的话，这个播客也没有办法录下来。其实一起支持这个真的挺重要的。对，所以就是希望一直一直跟朋友一起好好的，然后再往前努力就行。每个现在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在看着，也是在往前，也是在往前冲，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慢慢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慢慢无论是一到二还是一到一点五，一到一点三，这种都是往前就 OK 了，
只要进步就可以。
对，
是的，是的，
前进，
是的。好，那我们这一期就聊到这里了。
好的，谢谢。
好，我们这一期还是比我想象的要更，每个话题感觉还都聊得更深一点。首先就是婚礼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们避不开的，
是的，
一直在聊婚礼的事情。然后包括我们聊了一下我们今年的第一次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
我突然想到刚才没说的一个2025年的一个愿，不是愿望吧，就是一个可以提上日程的事情，就是我们可能想要个宝宝。
饺子吃完之后已经定了，
这饺子有点生。
哎呀。 也希望万里和十七就是非常顺利的、
嗯、
这个事情。
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或者可能没有这么着急，
嗯、但
是
会在这个
对
在
这个日程中
过程当中了，
然后征集大家就是开始起名字，
起名字。
对，
好的，我们这期聊了一下我们这个一起参与的婚礼、
嗯，
然后我们的这一年都经历了什么样的第一次，
嗯、
然后以及我们还聊聊我们的旅行。
嗯，
听友们在2024年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如果有的话，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我们跟大家一起回复，一起玩。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啦，下一期再见，明年见，
明年见，
拜
拜，
蛇
年
快乐，蛇
年快乐。
洗浴中心本期的欢乐时光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陪伴，请记得关注、订阅、点赞、留言哦，加微信 xyzxh333， 进听友群继续聊天吧。